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六，耶稣显圣容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访问加拿大的最后一天，与耶稣会同会弟兄私下聚会。公教文明期刊于8月4日刊登了该次聚会的谈话内容。教宗指出，当教会团结时，奇迹就会发生。黎巴嫩贝鲁特宗座代牧讲述该国在黎巴嫩首都港口发生爆炸事件后至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人们已筋疲力尽，但教会的援助从未停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访问加拿大的最后一天7月29日，在魁北克主教府与耶稣会同会弟兄私下聚会。8月4日周四，耶稣会主办的公教文明期刊刊登了谈话内容。谈话的全文由该期刊的主编西安东神父记录撰写。首先，教宗讲到世界主教会议同道协行的进程。他指出，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一个政治会议，也不是一个为议会决策的委员会，这是教会的表达，其中主角是天主圣神。正如《宗徒大事录》中所叙述的事实一样，主教会议意味着同道协行，而并肩同行正是刚刚结束的加拿大忏悔朝圣之旅的格言。这是一个教会展现团结的时刻。如果你要想走得快，那你就独自前进吧。如果你要稳健前行，那你就应与他人结伴同行。接着，教宗谈到了与加拿大原住民的和解进程。教宗表示，与原住民的和解进程并没有结束，但最重要的是，主教们已经产生共识，接受挑战，继续前行。教宗说，如果这个和解的进程进展顺利的话，不是因为我访问的原因，我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是主教们团结所做的一切。当教会团结一心时，奇迹就会发生。于是教宗提醒在场的众位同会弟兄说，教会团结的一大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一个耶稣会士的真正力量是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赐给我们力量的是上主。在谈到教会的礼仪生活时，教宗指出，重要的是要尊重真正的传统，即信友的活泼记忆，而不是传统主义的墨守成规。它是信友死气沉沉的生活，用总是如此而为的理由来查证每一个行动的正确性，这种想法不符合基督信仰。教宗说，我在这方面的行动是遵循若望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的路线，他们允许使用旧礼仪，并要求日后要进行检验。最近的检验清楚地表明，有必要管制旧礼仪的使用，避免它成为一个时尚行为，却要把它维持在睦邻客体的层面。教宗也对美洲国家海地表达了特别的关注，因为海地是加拿大耶稣会省服务的区域范围。教宗说，海地目前处于危急的情况中，他正经历着磨难， 好像找不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我认为国际组织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教宗敦促在场的耶稣会士们反省如何能够给予海地人民帮助。教宗强调，海地人民是高尚的人民，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希望中成长，并鼓励他们通过祈祷和忏悔补赎来做到。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的港口发生了毁灭性的爆炸，250多人丧生，6000多人受伤，33万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这个事件将香柏之国的经济推向低谷，而且事件的真相难以查清。教宗方济各在本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中为黎巴嫩发出呼吁，该国天主教拉丁里教会贝鲁特宗座代牧埃塞扬主教向本新闻网做了见证。主教表示，情况不是那么积极，我们许多人都在努力治愈创伤，在此期间不少受伤的人已经死亡，许多房屋已重新建起，但这些年仍有需待完成的工作，有些人仍在等待对他们烧伤的面部进行整容手术。然而最大的悲剧是，对所发生事件的真相越来越难以查清，法官自最初就受到了阻碍，他们的工作是否做得好还轮不到我来评论。另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爆炸的后果导致经济危机，工作机会减少，人们离去，只有那些病人留下来。在国民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分裂，即赚取美元的人和赚取黎巴嫩里拉的人之间起了冲突。在公务员体制内的人拿的是里拉，除非得到国外亲戚的帮助，否则很难撑到月底。还有一些人赚的是美元，例如餐馆老板，很少人能出来反抗，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了。埃塞扬主教表示，乌克兰战争也导致物价上涨，使原本的危机雪上加霜。此外，叙利亚人的存在也不幸造成了在黎巴嫩的紧张局势。有人向黎巴嫩人散布错误的信息，说叙利亚人接受了美元的援助，这使黎巴嫩人很愤怒，但这并不是事实。事实上，当人们去面包店时，排成两条队，一边是叙利亚人，另一边是黎巴嫩人。叙利亚人来的是全家人，例如全家有五口人，他们就拿五份面包，但黎巴嫩人通常只是父亲或母亲去，他们只拿一份。这些情况助长了怨恨和分裂。这里的每件事都很难，不仅仅是贝鲁特港的爆炸事件。关于天主教会这几年对当地人民提供的帮助，埃塞扬主教说，普世教会的援助行动从未停止过。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援助可能稍有一些困难，但属于天主教会的机构始终在黎巴嫩领土上存在，并以极好的方式努力工作。我们必须感谢教宗、圣座国务院和东方教会部推动众人对这一情况进行监测。每个月有上千个食品包，每个星期有300个卫生包、300份饭盒抵达贝鲁特。我们设法得到一个往返于南北之间的流动诊所，好能探访叙利亚难民营，尤其是儿童。总之，有一个叫做教会的小小奇迹。我告诉大家，我非常悲观，但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教会伸出的援手正在产生一个小小的奇迹。它非常美，并告诉我们，不会让你们孤独无助。上主从不离弃你们，他走在我们前面，无处不在。埃塞扬主教最后表示，教宗方济各是当代具有先知性的人物，他号召我们走同道协行的旅程，这为我们开辟了先前从未有过的分享道路。他让我们发现，即使我们在不同的层面失去了一些价值，但现在这些价值 正在我们所接近的人身上浮现出来，这些价值观帮助我们成长。例如，黎巴嫩人在进入自己家中之前，先在邻居家的门口打开他的食品包裹与他们分享，因为他们也有同样的需要。这些都是极美妙的事。也许我们的重大人物已经失去了方向，但最贫穷的人却从未失去过。今天，这对我们是重要的一堂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7月22日是圣女玛利亚·马达勒纳的庆日。关于玛利亚·马达勒纳的史实，圣经注释家的意见略有不同。我们综合圣奥斯定和圣俄我略的见解，以及圣教礼节上所采用的论据，记述如下：玛利亚·马达勒纳生于犹太的伯大尼，是拉扎路和马尔大的妹妹。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浪漫，所以有罪妇的称呼。他聆听了耶稣的教训，痛改前非，悔罪与爱主之情油然勃发。有一天，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吃饭，入席的时候，这个罪妇就进来了，跪在耶稣面前，泪流满面，用眼泪洗涤耶稣的圣足，再用自己的头发擦拭和香油敷抹。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见了这样子的事情，心里很不满意耶稣的举动。耶稣对法利赛人心中的思想早已了然，便借用两人同向一个债主借债的比喻，把法利赛人心头的秘密一语道破。接着他指着那个罪妇对法利赛人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送上水来给我洗脚，这女人却用眼泪洗了我的脚，并用头发来擦干。你没有给我行亲面礼，他从我进来以后却不停地口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他却用香油擦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们，他的许多罪都赦了，因为他爱得多。谁获得宽赦少的，是爱得少。耶稣便对这个罪妇说：你的罪都赦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述，耶稣走遍了各城各村讲道，宣传天国的喜讯。同他在一起的有12位宗徒，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获治愈的妇女，有号称马达勒纳的玛利亚，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魔鬼。路加福音第10章也记述，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尔大的，把耶稣接到家中。她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跟前听他讲话。马尔大为了招呼耶稣忙碌不已，他对耶稣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侍候，你不介意吗？请您叫她来帮忙我吧。耶稣答道：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的事操心忙碌，其实最需要的唯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一份，那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前一天，在伯大尼赖病者西满家里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拿着一玉瓶珍贵的香液进来，她打破玉瓶就倒在耶稣头上，但有些人颇不满意，彼此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香液呢？这香液原可卖300多块银钱，施舍贫人啊。耶稣说道，由他吧，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有贫人同你们在一起，你们无论什么时候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能常在一处。他所能做的，他已做了，他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圣诗金口若望也说，你们大家请看，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听到大家歌颂他的话，无论在波斯，在印度，在英伦三岛，马达勒纳的家世到处流传。耶稣甚深高悬苦架时，有几位妇女远远地观看着，其中就有玛利亚·马达勒纳。当耶稣甚深光荣复活时，马达勒纳也是主要的角色。马窦福音记载，安息日过了，一周的第一天，天快亮时，玛利亚·马达勒纳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发生了大地震，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容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天使对妇女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你们赶快离开坟墓，跑去报告门徒。正在那时，耶稣迎面而来，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若望福音记载，玛利亚在坟墓外面痛哭，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布尼，意思就是师父。耶稣说，别触碰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去。在福音中，有三位同名的女性经常被严重的混淆，那就是被称为罪妇的玛利亚·马达勒纳，以及拉扎勒和马尔大的姐妹玛利亚。首先，福音中发生两次敷抹香液的事件，第一次记载于马窦福音第26章6到13节，马尔谷福音第14章3到9节，以及若望福音第11章2节。第二次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36到50节。这两次敷抹香液的女主角不同，其次是人名不同。在赖病人西满家中，马窦马尔谷福音只称一个女人，若望追认为拉扎勒和马尔大的姐妹玛利亚。路加福音发生在法利赛人家中，只称为罪妇，是城中的罪人。第三是地名不同，马窦马尔谷记载位于伯达尼，路加记载为一座城中，所以两次覆抹香液的事件都与玛利亚·马达勒纳无关。第二和第三世纪，在诺斯底圈子里，玛利亚·马达勒纳被描写成一个完全明白并传达耶稣奥秘给门徒们的女人。女性传统中的玛利亚·马达勒纳 向门徒宣告耶稣的复活，因此被许多的教父称为使徒中的使徒。他甚至站在祭坛的侧边，确定主教的人选。教宗俄我略一世隐居了早期的教父西坡里的说法，为玛利亚·马达勒纳冠以宗徒中的宗徒荣誉称号。教宗方济各在今年5月17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的要理讲授中，继续地论述基督徒的希望。他称玛利亚·马达勒纳是新而最大希望的使徒。教宗表明，耶稣不是一个顺应世界的主，他不允许世界上持续存在着死亡、悲伤、仇恨以及人的道德被摧毁。我们的天主并不代志，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们的天主是一个梦想家，他梦想改变世界，而且借着复活奥迹实现了这梦想。玛利亚·马达勒纳最后被派遣去向门徒们宣报耶稣复活的喜讯，她这位过去曾复过恶魔的女人，现在却成了新而最大希望的使徒。我们也应该效法玛利亚·马达勒纳，在哀痛和被遗弃的时刻，聆听复活的耶稣呼唤我们的名字，满怀喜乐地去宣报说，我看见了主，我的生命改变了，因为我看见了主。现在的我与从前的我不同了，我成了另一个人，我能脱胎换骨，因为我看见了主。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一起聆听由 Marco Frisina 蒙席为圣地的马达勒纳中心的团体而写作的玛利亚·马达勒纳赞歌。 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要把自己放心大胆地交托在天主的手中，效法耶稣，悉合天父的圣意，将自己完全献给天主。圣依纳爵·罗耀拉。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